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快过年了，无数在外地奋斗的农民工想方设法赶回老家过节，拥挤的车上搭载了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期盼之情。孩子们也终于能够等到跟爸爸妈相聚几天了。半年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每五个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农村留守儿童。17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共有接近1亿人，而且人数逐年扩大。大人为了生计远走他乡外出工作，孩子呢只能留在家里，老家由祖父母亲戚朋友来照顾，甚至还有200万儿童他们自己独自一人生活。就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孩子没有父母的关心跟呵护，他们要自己当自己的爸妈。这样的环境对留守儿童有什么影响呢？社会上对于留守儿童存在着什么样的印象？那么打工父母只能够把孩子留在家里，这个现象怎么样来扭转呢？以及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如何来解决？那么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三位专家一起来讨论。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周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北京来参加这次节目。周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华伦威尔逊大学的韩东平教授，韩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韩教授是从北卡罗来纳州的 Asheville 来参加讨论的，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了在广东省孩子杂志小学亲子版的主编齐丽芝女士一起来参加。齐女士欢迎您。
欢迎你，主持人你好，
非常谢谢您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齐丽芝女士是通过电话从广东在广州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的。
嗯，另外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还是和往常一样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551，400120551。
的确讲到留守儿童这个问题哈，在好像在春节这个假期期间大家感觉特别强烈啊。
是。
打工的父母回到家里去了，可能就是非常亲切的看到孩子啊，马上买了一些礼物啊等等之类的，终于可以享受到几天的天伦之乐。但是这个留守儿童问题相当的复杂，那么留守儿童的问题呢，当然也牵涉了打工的父母。所以呢，我在昨天呢特别电话采访了一位在四川成都工作的袁先生。袁先生呢，他就谈到他自己的状况，那也许他的故事可以提到一点线索给我们。我们先来看看啊，袁先生状况。袁先生在四川打工了10年了，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才1岁半，那么是由他的父母亲来照顾的。那么他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先听听看袁先生怎么说。
去多一点，就是家里父母照顾，半年吧。
半年回家一次。
嗯。过年每年过年我们基本上都会去看孩子，
也是3-4天。
哎，他们放暑假我就把他接到成都嘛，过年的时候回去看他一下。暑假到成都没有牵涉到妇科问题。爷爷奶奶都比较疼那个孙子嘛，有的方面就什么都依着他嘛，性格方面啊可能比较内向一点，功课辅导啊可能跟不上嘛，然后爷爷奶奶的文化比较少，没办法辅导他，没办法教育他，那爷爷奶奶很溺爱他嘛，哪个做父母都不想孩子。
那你想孩子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跟他打电话嘛，然后电话里面跟他沟通嘛，让他上学啊读书啊认真一点，多学习一点知识，长大了以后不要像他父母一样出来打工，为了孩子嘛，为了孩子将来让他多读点书嘛。对穷人来说怎么心上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身体健康就行，平安知道愿望就把孩子带在身边，不像他父母一样就行了，在外面飘的，就算飘也飘的出息一点嘛。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在成都打工的袁先生，他是四川德阳县的一位农民啊。那么他的故事里面，其实一分多钟的这个采访里面，我们听出了很多的
很沉重，
也很多的可以说是问题哈，或者原因。所以我想首先请教在北京的周孝正教授。周教授您看看，刚刚从袁先生谈话里面，他谈到了孩子的教育，还有他的因为没有户口的问题，所以呢暑假可以把孩子接来，又打工在外面漂流等等之类的哈。其实在整个的故事里面看起来，这留守儿童其实并不光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或成长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连环的问题，是不是？您怎么看呢？周教授。
对，这个就是我们叫转型的阵痛。 就相当于生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个阵痛，完了把孩子生出来就好了。啊，现在正处在转型阵痛，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们是个二元封闭的这样一个社会，现在我们要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这个二元封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解放，毛泽东他到苏联，是吧？苏联教他一个招，就是你要想工业化，你得有巨大的投入，可是一穷二白啊，那怎么办呢？对内自我剥夺，就是说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就是有意的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有意的抬高贵米的价格。哎，这样的话呢，农民就不愿意啊。那么种粮食不赚钱，我为什么要种粮食呢？于是我就要到城市来打工，但是不许，我们叫户籍制度，是吧？如果你没有县以上的政府的建设信，你到比如说到北京这种城市来打工，我们叫盲目流动，盲目流动叫盲流，盲流跟流氓差不多，我们叫收容遣送制度。哎，你一出火车站，一看你是农民，你没有县以上的政建设信，就把你哎拉到昌平，比如说北京就拉到昌平啊挖沙子，一天5毛钱工钱，挣过了一张火车票，把你送到火车站，叫收容遣送制度，这是最荒唐的制度。那么后来呢，198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就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打工了。原来我们叫盲目流动，盲目流叫盲流啊，盲流跟流氓差不多。哎，到了82年可以了，到了2001年中国入世，我们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中国有一个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所以当时有一个湖北省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先生，他就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总理写信，叫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就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啊。到了前年18大开了，叫城乡按相同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原来我们叫四分之一条款，就是1994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改了选举法，原来叫八分之一条款，改成四分之一条款，什么意思啊？就是96万个农民兄弟姐妹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26万市民一个，也就是说农民的政治权利是四分之一，所以我们叫政治歧视，经济盘剥。到了去年人民第12次人民代表大会，叫同票同权，什么意思啊？没有67万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由八分之一条款变成四分之一，变成同票同权。所以说中国呢，解决这个中国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城乡分隔对的二元社会，它有3大步啊。那么现在呢，应该说比以前强了啊，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了。原来轰你啊，你回去啊，你就不许进城啊，对的，现在你可以进城了。但是呢，由于户籍制度，由于房价的这个太高啊，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带孩子。所以说根据那个全国妇联的调查，原来我们是5500万，到了12年呢大概是6100万，相当于一个法国、一个意大利、一个英国全国的人口，这三个都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国，我们的留守儿童大概就是6000万或者6100万、
好，
对吧？
好，
所以这个问题是中国最尖锐的问题。
是，周孝正教授就是忧心忡忡啊，的确是人数那么庞大，有留待问题可以说是一时可能还难解。但是我想要问一下，华伦威尔逊大学的韩东平教授，韩教授，您觉得这个留守儿童啊，是不是就是已经是被标签成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了呢？
我看应该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啊，应该那个从这个中国的三农危机来看。刚才这周先生讲这个东西，有些东西我是不同意的。为啥这样不同意呢？就说中国的三农危机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有的，改革开放以后留守儿童的问题还有中国的三农危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那个12月份到中国去，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呢就是中国和世界的三农危机。我认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避免了三农危机的国家。有些人只看到了毛泽东时代一些问题，没有看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问题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农村有免费教育，有免费医疗，中国当时农民的人均寿命翻了一番。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农民很少到城里打工，很少有留守儿童的问题。 这个三农问题不管是中国的，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也有严重的三农问题。美国这么多土地，只有2%的人种地，好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成就，实际上美国的食品安全因为种地的人太少，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我们中国人土地很少，现在有2亿人口的农民到城里打工，把孩子留在农村。中国农村的问题非常严重，不光是留守儿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只给了农民一份土地，然后国家对农村投入大量减少，国家对农村投入在教育上、在医疗卫生上、在各个方面都大量减少。现在中国的农村，农村的基层组织基本上失去了政府的控制，好多地方组织是家族、是黑社会在控制着，他们压迫农民，强收费、加税，逼着农民没有办法到城里打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中国将来以后要为忽视农村的儿童付出沉重代价，这不是阵痛的问题。
好，
这不应该叫农村、叫农民、叫我们的农业承受改革阵痛的问题。
韩教授讲出来的问题更加广泛。
我想请接下来啊，就请这个北京的周教授一个来回应一下韩教授的这个看法。韩教授似乎不太同意周教授的这个看法。另外，我也想补充的一个问题，就是周教授在您看来啊，这个现在中国这个留守儿童这一个问题，除了刚才你和韩教授两人都提到这些原因之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比如说现在临近春节了，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和中国的人口有什么样的关系，和中国的这种交通设施的这样的发展程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周教授，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呢叫阵痛，就是生孩子那个阵痛啊，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原来呢我们叫二元封闭，是吧？60年前后我们农民被饿死了啊，60年就是1000万，这是新编党史现在已经写了，对吧？庆祝纪念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几年写了个新编党史，就是60年我们饿死1000万，实际上大概是3年3000万。那么现在呢，从80年开始农民就可以自己口粮进城了，现在我们有13.6亿，截止到去年13.6亿中国人，基本我们都吃饱了喝足了，对吧？那么虽然吃的可能质量有问题，但是毕竟吃饱了。它不像60年，一年就饿死1000万，你饿死100万也不成啊。虽然1000万可能不太准，100万难道能饿死吗？对，现在是13.6亿中国人不都吃饱了吗？现在还有饿死的吗？应该说基本没有了，有也是事故，它不是一个普遍问题了。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改革开放为什么我们要深化体制改革，叫深改。领导小组组长现在是一把手，对吧？我们这个习主席兼任，那意思就是说你得往前走。比如说我们的户籍现在开始松动，就是说呢，现在有暂住证，我们北京市就改成了居住证。那么居住证经过一段的时间，如果你能够有工作，你能够有稳定的收入，那么你就变成了市民，由农民变成市民。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是这个城乡二元分隔对立的这么一个社会，现在慢慢变成了多元开放的社会。原来可以团聚，是吧？因为农民，你的父亲母亲根本就不许到北京来，到了北京来，我必须说嘛，一出了火车站就得把你弄到昌平挖沙子去，因为你是盲目流动，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呢，没有留守儿童的问题，现在有了，6100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母又可以进北京、进上海这些大城市打工，干什么？挣现金。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挣不着现金的，挣的是工分，那工分以队为基础，每个队生产大队的工分还不一样，对不对？那么那分在一年很大长时间它是不能变成货币的，也就是它不是一般等价物，说我挣了多少分，我拿那分我想买一张火车票，不行，得到了秋收以后结算，那一分一分你挣10分，男劳力10一劳，如果女劳力最多是70%。所以说现在呢，农民呢他可以进城了，他可以到北京打工了，而且挣是现金，而且还是月薪，一个月就给他一回，原来是一年才能把他的工分变成了现金，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问题又出来了，就是说他的夫妻、他的父母到了城里来了，可是他的儿童怎么办？由于北京的房子很贵，就算他 农民他进城打工，他不可能带自己的孩子，他最多把配偶带来就不错，夫妻到都到了一个城市打工，这样的话可以过夫妻的正常生活，对吧？但是子女能带来吗？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再说它是一个阵痛。那么怎么办？深化改革，只有这条路，绝不能倒退，说我不让你农民进城，这样的话你好歹你在农村你还可以团聚啊，你的孩子父亲母亲他就在你身边呢，那是倒退。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绝不走啊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你不能走二元分割对立的这么一个社会，你得多元开放，但是开放有问题。